好，欢迎收听晚风说，每期记录一场对话，收集一个故事，学习一种新知。搜索禅与宇宙维修艺术，了解更多关于我们的内容。2020年，你需要多冥想，多运动，偶尔听播客，少看手机，好好吃饭和睡觉。希望我们对你常常陪伴，偶尔启发。收听愉快。
说是一个挺神奇的经历，因为是我第一次有身边的朋友，有双胞胎。对，我们不如我们就从双胞胎这个故事开始聊啊。就是当时我特别想知道，你们第一次去产检，然后发现双胞胎的时候，那个真实的心理是怎么样的？
其实因为我们也是意外怀孕，当时我们不是7月份你也来参加了我们的婚礼嘛，然后。没有想到这个8、9月份，
哎呀，太牛了！
8、9月份就没想到会之后这么一两个月就怀孕了，没有想到，然后当时会觉得有一点小意外，但是这个意外呢，不是说惊喜，也当然也不是惊吓了，就是哦，好意外，就居然就这么容易，就是。对，因为我当时觉得好像怀孕，很多人好像你要备孕啊，你要注意啊，要运动，要怎样怎样，好像是一件非常具有仪式感的事情。然后我就这就到了，就非常的惊讶这种感觉，包括蔡大他也是啊，就是这种感觉，我们两个人都是这样的感觉。然后后来去做产检，大概是六七周的时候，因为直到那个时候，虽然当时在，我们自己在家检测的时候确定了是这个是两个杠嘛，但是我还是不死心，我觉得不太可能，我是要去医院检查。
但你觉得不太可能的那个时候，因为我也经历过，就是完全一样的那个瞬间嘛。就是先去自己看，然后觉得就是还是挺吓人的那种感觉，但是你觉得那个时候你自己的心里面是，惊喜还是惊吓多一些？然后你的那个心理活动是你惊奇，除了就是说觉得啊这件事情好像怎么那么的容易之外，还有别的想法吗？
没有惊喜，也没有惊吓，就是还蛮平静的，就是觉得就是很意外，就是觉得哎，这个事情好神奇，好意外，就这样子。然后我想去 check 一下，是不是，我是需要做到100%确认的这样的人。
但在此之前，你们有没有谈论过要不要小孩，什么时候要小孩这个话题？
有啊有。然后当时是说我们办完婚礼之后，大概可能是去年。因为我们是2018年怀孕的嘛，所以我们是想会不会到2019年或者2020年的时候规划可以要小孩之类的，那就是按照这个计划表去进行可以做。然后而且我觉得可能怀孕没有那么容易吧，好像因为我们结婚时候对我来说我已经是算是晚婚嘛，所以我想那
都什么时候就算晚婚了？现在
说30岁以后都算晚婚了、
我靠，躺枪一大片，我的听众里面。
就因为当时有个同事说过，说女生你要是30多岁再要孩子可能没有那么容易，你要做一些准备啊，你要比如说你要去锻炼身体啊，补充叶酸啊，或者怎么样的。我当时听我们同事说的。他是说他要孩子要了2年都没要上什么，我就会下意识觉得哦，好像要孩子不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就突然哎，就被砸中了，这种感觉就还蛮意外的。然后我想去确认一下。然后但是蔡大就当时就说肯定是了，你就不要就这么觉得不死心，好像不想怀孕那样。
那他当时很高兴吗？就是是怎么样的情绪？
没有，他没有很高兴。但是他应该也是属于不是很惊喜也不是很惊吓的那种，就是 也是可能跟我一样稍微有点意外这样子。 但是他比我要猜到的早，因为我那几天就那一两周我一直觉得就是我的孕反还是蛮大的，那时候就是想吐吐不出来，又很恶心吃不下，就那种感觉会有。他说你应该是怀孕了，我说不可能他说你应该就是怀孕，我说不可能不可能，我说老阿姨不可能那么快怀孕。然后后来就是查了一下不死心，我说去医院吧，他说行。然后后来我们就去了这个医院，然后去医院之后医生说你去先去抽个血，然后再去做个 B 超。然后抽完血之后他说哦你这个是怀孕了，然后去做 B 超吧。然后我就去做 B 超，做 B 超的时候做了很久，然后那个医生在那看看半天，我那时候有点忐忑，我想别人不是很快就出来，为什么到我这么久。他说看了很奇怪，然后看完半天他说哦我们叫主任过来一下，想这什么事情大条了，为什么要叫主任。然后后来他叫了他们那个主任过来，然后他医生好像自己也有微信群，还拍了个照发到他们那个手机群里，在问哎这个到底是什么，这个那个到底是什么。然后后来他问我你们家有这个以前有什么双胎或者是多胎的这种基因啊或什么。我说没有啊。然后我想当时我还没有往这个上面想，因为他我想不管是单胎还是双胎他应该就是很准确的告诉我，而不是在那儿模棱两可的这种感觉。我想哎呀难道是连体婴，我真的是吗就在往这那种这个无法想象的这条脱轨之路去想了。对。然后后来他们搞半天也没搞清楚，他说原来是无法给我确认的是到底是单绒双阳还是双绒双阳。其实意思就是说他确定了是两个宝宝，但是他没有办法确定这两个宝宝是分别住在两个房间里还是他们共用一个房间，就是用了一个很通俗的这个形容来告诉我。然后还特意留了我电话，他说你后期查清楚了之后你可以再告诉我一下，就是医生也就是比较好奇嘛，对这个特殊案例。对。然后然后后来我说哦好的。然后其实他说照道理应该是越早越能看清楚这个性质，越晚是越看不出来的。然后后来我去问医生的，因为那是 B 超医生，后来我去问这个我挂号的那个医生，他说他们这边号满了什么的。后来我们就蔡达自己就在网上各种搜，我们就找了一个，因为是双胞胎嘛，就没敢去找私立的，我们想还是找公立，因为双胞胎是属于，
所以你们就换了一家医院。
之前然后后来之前反正各种调研吧，也算是他调研还蛮，
这你们自己能调研出啥
调研去哪家医院比较合适。对。然后后来因为我是一个有一点不是很我不喜欢排队，所以我当时我想不想去那种特别有名的这种三甲公立医院。然后因为由于双胞胎又不敢去这种私立医院，然后就去了一家那个三级医院，但是妇产科特别好的，就是还找了一个平衡点吧。然后去那边这个建档的时候他就得重新来，就然后去那边就是挂特需嘛，特需的话就可能人会更少一些，然后重新把各种流程包括抽血抽好多血，然后去重新做了个 B 超，当时大概是11、12周还是12周多我忘了，反正肯定是10周多了。然后后来当时那个 B 超是一个年纪比较大的医生，我印象蛮深刻，他也看了半天。然后我想这是怎么了，然后他看了半天之后跟他边上还有一个这个可能是他带的一个学生在说，哦我知道了，他说你这个是三胞胎
啊。
然后当时我都惊了，然后他说你先出去啊我们那个讨论一下，我说怎么会是三胞胎。然后后来我出去之后，然后蔡达在那还在玩手机，然后我说哎好像是三胞胎，然后我就当时看到他的眼睛里是惊吓当时他眼睛里是惊吓
啊。
然后后来那个 B 超的医生拿那个单子说，来我们去找一下你挂号的那个大产科主任，他说这个原来应该是三胞胎，但现在是双胞胎，就有一个这个胎心已经停了，就是没长起来，就是他们天生的在那个肚子里面就优生裂胎掉了。他说可能是一个是一个独立的，另外就是等于是
本来是一个异卵双胞胎和一对同卵双胞胎，
同卵的有一个呢，他就是因为由于各种原因吧，就没长起来，所以现在是两个。 所以当时我就理解了为什么在六周多在上家医院他看不清，他说又像这个住一个房间又像住两个房间，我当时就理解了。然后后来我出来就问他，你怎么刚才那个眼睛小眼睛都睁大了然后他说那个其实当时知道是双胞胎的时候是特别惊喜的那种感觉，可能跟很多人
中彩票了，
就是第一次听到说要当爹时候的那个心情，他是知道双胞胎的时候他是那种心情。然后但是知道是因为我说三胞胎的时候我并没有告知，或者我也不太确定这个有一个孩子，就是有那会儿还不能叫他孩子，就是一个小的那个胚胎卵的那种感觉，就是他没有长起来。然后他当时他说他第一个念头是，哎，能不能剪掉一个
啊
就各种就是瞎想。后来知道是两个时候，他长叹了一口气，松了一口气，当时那种感觉是这样的心情吧。然后当时这两个孩子就已经是在这个卵黄囊的时期，就是已经是一个大一个小这样子。然后所以到后期成
大的那个是吸收了他的兄弟姐妹的那个吗？
没有就是可能之后就会慢慢被消化掉吧。但是当时查的时候还在，可能之后会被身体代谢掉吧。就是看他们原始的这个大小是肯定，他不是有测量过一个会大一点一个会小一点吗？然后这两个当时都不能叫小宝宝，可能就两个小圆圈。也是一个大圈一个小圈。然后直到后来在里边长成一条小鱼或者是一个小怪兽，都是一个大一个小这样子。他们天生在这个子宫里的时候这个成长发育就是有一定的差异的。然后直到后面呢也是有一些惊险，然后大概是到五六个月的时候，就是逐渐发现大宝跟小宝的这个差距，就是本来大概他们两个人差了五天三五天左右，就是发育的这个情况，可能一个就是因为会测他的头围啊，这个身体的长度啊什么的，肱骨长啊什么的，然后来测量他的这个发育大小。就是大一点那个呢始终会比小的那个大三五天。然后到后面呢可能慢慢大一周，到后面呢大了两周，到后来直到两个人差了一个月，就越差越大，就会觉得小的那个始终长得很慢。所以但是我们也问了这个情况就是会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情况，然后医生说这个都是天生的，然后你也没有办法去干预。但是比较好的消息呢是你这个因为是异卵的，所以还比较安全，如果是同卵的话就会比较危险。
哪里危险？
同卵的话就是他可能对两个人是在，特别是那种单绒单养的，他就属于两个人在同一个房子里，甚至还两个胎盘都是连接在一起的。那可能营养好的那个还会给小的不停的去供血。就会相互之间会有各种影响。他说还好你这个是两个独立的房子，而且还是两个独立的胎盘。相对来说就是各走各的没有影响。所以就还好。但是后来直到有一次这个做二十几周二十六七周有一次做那个 B 超时候说出现了一些具体学术叫什么名字我不太记得了，就是说出现了一些症状。就是说小的这个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气血流消失，他有时候就正常的气血流是正常的，他会有时候会探索不到。但是有时候呢他又恢复正常了。但是这个呢是属于都是瞬间型的，因为 B 超它也是一瞬间的，然后他说观察就好，因为你也做不了什么干预。大概又过了大概三四周我再去做，没有两三周，差不多快三十周的时候去做 B 超，那个时候医生说好像不光是气血流消失了，还出现了一个这个叫什么倒置的一个情况。就说有可能会出现这个小的那个会有出现缺氧的症状。然后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这个双胞胎为什么会被人称作就是高危。当时以前从没觉得这个高危是一回事，因为当时去挂号的时候我看好多 都是高危，他35岁以上都是高危，双胞胎都是高危，就是他会给你在你的档案上面贴上高危孕妇的这个标签，所以我觉得好像还好吧，就是没有想到自己会是那个，我以为我是分母，但没有想到会是分子，就这种感觉。然后后来医生他当时说的还有一点严重，我当时因为一开始医生也是见多识广，觉得不是一回是不当一回事，然后我也没觉得怎么样，所以大家都觉得还好，然后我心理素质也还好。直到那一刻来临的时候，那医生说我们要住院，你要那个说是打一个促飞针，然后还要做一下这个保胎的这个措施，因为如果孩子提前早产的话，他现在这个孕周是肺部啊呼吸各方面发育是不完整的，然后而且这个孩子比正常的又小了一个月，那他的发育可能就会更小一些，可能他发育但是可能就一点点，就是不足以他来对抗外界的这个生存。然后后来就去听话打针，然后后来医生甚至那次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是医生问我这个孩子你要不要，
哎呀妈呀，
我就说这么夸张吗？就直到那一刻的时候我就会心里有点受不了，我就会觉得一个生命是这么的脆弱。然后后来医生就说，我说为什么会问要不要的问题，他说因为如果你想要这个孩子会有一定的风险，他就一定会他肯定没有办法等到他这个孕周满的时候去顺产，他肯定要实时去观察，他突然哪天不好了我们就要人为的去把它抛出来，而且一旦抛出来之后另一个好的那个也得会被带出来，那两个就都是早产儿，那两个都是早产儿的话他们将面临着这个早产的一系列的风险，以及这个长得比较小的这个呢，他除了他要度过很多关，然后以及他如果度过了这些风险之后他的预后是什么样的情况都是不可知的，因为医生说话因为我们家也是医学院，所以我也知道医生说话他会尽可能的可能有1-2%的风险都会给你，
是的是的，
说的非常的也不叫夸张，就是会告诉你，他不会告诉你这世界上有100%的解决方案，
对
对,
对，
所以我也可以理解，但是那个时候我知道问题肯定是有一定的严重性，而且
但是他问你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是想都没有想，还是说你还是花了一些时间去考虑这个答案？
肯定是都要啊，这个毫无疑问的，因为他问这个问题的其实潜台词就是你要把钱准备好，就是这个意思，因为对很多可能是普通家庭来说可能会这个决定可能会意味着首先你有没有这个经济能力去承担一个婴儿长期比如说住 NICU 然后的一个护理费用，以及你的孩子如果是比较健康的那就 OK， 如果不是那么健康的那你这个预后以及预后的治疗康复所带来的费用，以及是家庭整个家庭的精力投入，甚至是大人的生活工作以及一家三代人的这个关注度，它对整个家庭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所以我可以理解，就是
就可能在农村里这个答案就会变，是吧？
对对，可能在农村里就我因为我之前听说过有放弃的，就是因为觉得这个对他们来说是生命不可承受之重，就是真的可能。但是有时候我觉得很可惜，因为有时候医生说的这个情况他会把各种可能性都包括在内，但是事实情况下可能没有这么差，他可能花的钱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多，但是这条生命就被放弃了，这个是我当时觉得现实特别残酷的一点，对，当时我觉得还好吧，因为当时我没有想太多，我觉得我都 OK 了，就是是可以承受的，那肯定都要说，我靠，老娘这么辛苦挺个双胞胎肚子长这么多这个妊娠纹这么累，我6个月就像人家10个月一样大的肚子，你结果告诉我只能生一个，这也太亏了，是不是？就是不管是从这个理性还是感性的角度上，或者是这个经济承受力方面来说，我肯定都是要力保的，对。 然后后来就那就入院吧，但后来发现啊真的是特别的累，当时是入院以后就是每天要做3-4遍的这个胎心监护，
嗯，
而且胎心监护非常难熬，就是在那儿绑着一动不动，而且我得绑别人绑2个我得绑4个，然后周围都是一排仪器，因为2个孩子嘛，就是得各种监控，早饭完了监控，午饭完了监控，晚饭完了监控，然后一躺躺的，因为他得躺平，我肚子就特别重，躺平的时候我就喘不上气来，然后做15分钟，护士一看啊不行，我们要重新再做，然后再躺半小时，哦我真那会儿真的是还蛮崩溃的，然后住院之后还有比较大的规律宫缩，就医生说很容易早产。
哦，你已经开始宫缩了？
对，所以还要打那个就是抑制宫缩的药，那个药一打就整个人就是特别的不好，就是整个人就是一直在那种高烧状态下的感觉，就是很难受。对，当时我就觉得啊，这个怀个孕怎么就是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是这样子的？对，然后可能我跟蔡大也经常吐槽说，我们这个真的是人生不一般啊！就是除了这个工作上来就是 hard 模式之外，怀个孕也是 hard 模式。虽然别人看看好像你是人生赢家，但是就是没有谁的人生是随随便便赢的，真的就是背后有好多心酸的故事。然后当时还比较崩溃的是，医生每天都会过来去。就在我们的角度啊，其实在现在回过头来看看也 OK， 当时是毕竟是一个用户的角度，然后包括是一个可能也有一些激素的成分在吧，就是医生天天来逼你剖腹产，你剖不好，一不剖你就签字，就承担所有的风险，包括随时胎死腹中什么什么，这个字你都要写下来。对对，因为当时我为什么不剖，因为当时做 B 超的时候小宝才800多克，就是1斤多一点，就是用医生的话说一袋盐还500克呢，对吧，就是你800多克的孩子，我决定把它抛出来他能不能活，就是我当时觉得你要去决定一个人的生死，我天哪，这个还是有一点超出我的想象力的。然后
你肯定是多待一天是一天吧，一般是这样。
对，就是当时其实我后来也有反思，我们复盘的时候也有反思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觉得这个孩子都说在母体里面多待一天胜过在外面待好几天，这种感觉，我就想好歹你得上2斤吧，我觉得以现在科学的发达程度，2斤以上的宝宝我觉得存活率是没有 OK 的，顶多是看你有没有颅内出血呀，或者预后啊，这些这是第二步在考虑的事情，我们先过这个存活这一关。所以我觉得2斤以上存活是不成问题的。但是你一直是1斤半的话，我觉得挑战好大呀，这个我觉得都是可以，就都可以写10万加的这种工程，这种感觉。然后后来
但是你在心里面有想象过不管因为什么原因他出生了，然后就是挺轻的1斤多，然后没有办法存活的这种可能性吗？
没有，我没有去做这个想象。然后我一直是但是我有点不敢想，其实有一点不敢想。然后后来大概保胎了1-2周，他居然几乎没怎么长。对，大宝倒是在吭哧吭哧在长，但是他几乎都没怎么长。但是但是我当时就在想这个决定是不是对的。然后但是每天我们都会去拍 B 超，每天都拍，因为 B 超说实话它只是捕捉你这一个瞬间的状态，
对，
但是不能代表你24小时这个宝宝他到底是安不安全，他是不是状态都是 OK 的。如果在 B 超没有抓到那个状态，他突然怎么样了，就可能按照医生的话说，那他可能就是随时都有可能胎死腹中，就是这个是医院也不想去承担，也是不想去发生的，包括我们这个患者本身也不想去发生的一件事情。然后直到有一天连续2天做的那个 B 超，是小宝又开始有这个倒流的这个情况了。就他为什么会有这个血流倒置的这个情况呢，是说因为他在宫内缺氧了，他要开启脑保护了，所以他要把所有的血液往这个头部去 输送，然后 B 超抓到了这一个瞬间，所以他们觉得这应该是这个时候，因为医生也很难去把握这个时间点，他就觉得但是这是一个信号，非常不好的信号。他说一旦如果这个信号过多肯定是不行的，因为如果一旦缺氧的话，首先他随时可能会over 了，他的就鸡鸡了，然后还有就是他如果顺利的出生了，但是由于缺氧时间太长，那可能他对他的脑部会不会产生一些不可逆的损伤，那其实是大家都不愿意见到的。然后包括期间还让我们试图去找一些北医三院这种专门的专家去咨询，其实咨询都是那么回事，他主要就是要把握这个时间点，什么时候剖是最合适的。然后后来直到那天那个产科主任过来给我们说是不是要剖，然后我们两个人，其实我们两个人每天都有在开会，就说是不是要剖或怎么样。后来想已经是这样了，我觉得那就赌一把吧，因为
天，
因为在肚子里的情况是无法干预的，
是的，是
你出来以后它是有医疗设备来进行人为干预的，所以我觉得赌一把可能会更好。而且我们通过这一两周的这个测试，它在肚子里并没有长很多，所以就决定那就抛出来吧。
但是除了对他的担心，你那时候有对自己要挨一刀的这个害怕吗？
那已经是第二优先级的事情了。第一优先级是一个小生命的这个存活率。然后这个次优先级的事情，我满肚子的人生本都我就不去看它了，但是都没有想到。其实我觉得这个后面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再想。其实，对于每一个要当妈妈的女性，这个社会没有给予更多的宣讲，这些我觉得是这个社会的一个应该要去正视的问题。然后后来就决定就去把它抛出来。然后大概是定了就是一大早的这个就是第一台手术，然后后来去抛手，哇，简直了。我觉得我也是小白鼠。当时我抛的时候来了好多人，还有学生什么的，因为我这个案例特别的特殊。
OK，
就是被围观，然后当时那个护士还说你不要不好意思，我们这个都是医学行为或者怎么样。然后甚至有一个医生他自己都大肚子挺着大肚子过来看什么的，就是他有医生，就是当时我的住院医师，他说他把我所有的 B 超都存在他的手机上。他说那个你是我入院十多年来见到的唯一这样的一个病例，就是很特殊。因为一般就是这种宫内生长受限啊，或者是这种大小不一致啊，都会存在于单绒单阳或者单绒双阳的情况，但是我这种照道理双胞胎的 easy 模式的这种双绒双阳是不太可能会出现的。就他们也很好奇啊，他说也有可能跟你之前小的那个是分裂的那个也有关，反正他说这跟母体没有什么关系，它就是先天的。就是跟你吃的喝的睡的都没有关系，它天生可能就是这样的。然后后来就剖，然后一边看他们剖腹产，然后一边在讨论，哎呀，一会儿去吃什么，这种就是很神奇。然后，有两个点，我当时都其实都是有点后反应。其实我没有调研关于剖腹产任何产妇要受到的一些
遭遇。
对，是的，我没有，因为我觉得还没有到那个时间点，关注点也不在那里，这些对我来说当下都不是我要考虑的最高优先级的事情。后来做的时候，就是之前他会说啊，这个针可能有一点疼，他就是会插一个非常粗的这个滞留针进这个静脉，然后当时我就想好，我忍一忍，然后他插进去说，哎，我居然没有感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后来等到要做那个剖腹产之前，他说要整个人要把弓起来嘛，像个虾米一样。他说要打一个这个针头很粗很长的这个麻醉针在脊柱上面。我当时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我也没见过。然后，但是反正现在我知道是什么样，我才知道，原来是这样的。还好之前不知道，就是真的打完那个针，我甚至好几个月之后都觉得腰有点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会有些酸疼，有时候。
对，有的这也是麻醉的风险。
对对对，然后包括手术前你要签很多这种风险通知书，才发现其实它也有一些风险的。对，然后甚至这个手术中间各种眩晕要吐，然后甚至我当时掉水又同时掉了三四袋水，因为他一开始打的那个针我没有感觉，他打在了我的这个就是正常打吊针的这个手背上。后来
所以现在的剖腹产是局部麻醉？
半麻。
哦，因为我妈妈那时候是全麻，所以她都不知道我是几点出生，她就我问她我出生时间她不知道，她就只记得自己是多长时间被推进去的，然后那个时候的那个疤有这么长。
对对，我妈也是剖腹产过，
对，
他们是竖着的，现在
对竖着的，对，
现在说是叫美容刀疤，是横着的，哎，反正也很丑。然后后来又打了那个静脉针，就是双管齐下我才感觉好一点。然后我当时我记得我之前看过有人说剖腹产的时候有些人会通过你头顶上的那个灯看到他们在做手术的那个样子，我还试图寻找，我想看，
天哪，我都不敢看如果是我的话。
但是那个灯好像并没有反射到这个肚子真实情况，所以我不知道。而且我听说好像打完麻醉之后医生会用这个刀在你肚子上拉一下问问你就是感觉疼不疼什么的，我还在等他问我呢，等半天，然后后来突然说准备好三二一，然后就大宝就被拉出来了啊！所以我当时我还在等你问我呢，我都没有，真的是一点感觉都没有。然后就听见就已经有一个小孩出来了，让他们立刻拿过去那个做测试什么的。然后后来就接下来就是对待这个那个老大男的这个小宝的问题，就是他们是先优先把那个大宝拿出来，但其实如果是按照顺产的话，可能是小宝是在下面的，所以他们出来的时候，医生还调侃了一句说：“哎，现在老大、老二、老二变老大，老大变老二这样子。”
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挺神奇的，就是姐姐和妹妹的这种关系也是就很偶然的。
对，是的，是的，是的。然后后来小的这个出来的时候，其实后来医生跟我说：“哎，还都挺好的，评分也 OK。”然后就是很小。但是比想象中的要稍微好一点。想象中当时做 B 超的时候是800多克嘛，但生出来的时候是900多克。所以还 OK。 然后当时门外已经等着两个那个八一儿童医院的护士，因为他们要转院，他们那边有这个好像说是全亚洲最大的 NICU 的一个基地，所以当时两个宝宝都是粗粗的看了一眼就立刻转走了。我当时还调侃说：“哇，这出了院去抱都不知道哪个是自己孩子，抱错了都有可能。”就是就立刻转走。然后，当时蔡大师跟车跟过去了，就说出来的时候，老大可能还好一点，是上的是面罩的这个呼吸，然后老二是直接插管。
哎呦妈！
他自己不能这个自主呼吸，就插管呼吸，就立刻就跟车就走了。然后就开始了漫长的、
一出生就要插管，
对对。然后
我觉得我死的时候我死之前我都不想插管。
就对，我当时觉得还这么小的小孩，就是他在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他就经历了还蛮多苦难的。但是后来会发现老二特别有毅力，我觉得可能跟这个也有关系。然后回到剖腹产，他就开始进行了漫长的这个刀疤的这个缝合，然后。但是当时孩子出生那一刻，我真是就有一点担心，我就担心小的行不行啊，或怎么样，就会有一些激动的心情。然后当时那个有个助产士吧，我觉得他们真的是人文关怀做得非常好，就说你不要担心，现在你要关键是要照顾好自己。然后后来就手术完了之后，那个产科医生还把这个胎盘拿过来给我看了，他说我们知道为什么了，他说你看大宝的胎盘是这么大的。小宝的胎盘只有大宝的1/3的大小，然后他那个脐带比大宝的又细了很多，可能只有25%左右的那个那种程度，就是感觉一个是可以喝珍珠奶茶的，一个是过不了那个珍珠的这种粗细的感觉的，就是差距很大，就是先天性的。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剖是对的，因为他在肚子里以他这个胎盘和脐带的情况是吸收不到任何营养的，而且医生也是通过 B 超是看不出来这个原因的。所以出来以后不管你是打营养针还是喂奶，他都是可以吃到东西的。所以有时候我觉得人不能太固执， 医生他很专业，就是该听医生的这个指导的时候，让你抛你就抛，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医生见的这个病例肯定比我们自己要更多，我觉得权威还是有它一定的道理的。这个是我从中我们去 review 的时候觉得这个要去学习的一个点。
你们还认真的复盘？
对，我们其实我觉得我们是一对奇葩夫妻，就是会不定期的去复盘各自的工作或者是生活或者养娃一样的。对对，
但确实我连我自己身边都有认识的人，就是为了想要体验当妈妈的，也是确实怀孕十个月嘛，为了想体验，就是非常非常不愿意剖腹产，就是想要顺产，但可能顺产要花几十个小时，然后还挺危险的。然后也有相反的，就是非常就我家阿姨的儿媳妇嘛，就是非常年轻，然后身体也蛮健康的，但是就是因为受不了疼，就顺的半截转到剖腹产。就其实哪一样
这是我最怕的，
是吧？
对对，其实我如果我怀的是单胎的话，是剖是顺我都会就是看具体情况去分析，但是因为是双胞胎，双胞胎它有可能你第一个顺下来的，第二你就得剖，但是我不想受两面罪啊，所以我当时其实特别就剖腹产对双胞胎的宝妈来说其实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就是你要去顺的话真的是很难很难能顺下来。对，而且极有可能就是顺完一个第二个立刻抛，那其实是非常
不划算。
对，是的，性价比很低。
那之后的我听说是剖腹产之后的一到三天，就是麻醉过劲儿之后会比较疼，是吗？
那超级疼的。我当时都是觉得，我当时就是怀疑人生，就是为什么要生孩子？我当时就想，哇天哪，我生的两个宝宝因为都是女宝宝，我想以后不能让他们生孩子。我当时是这种反应，就是我第一反应就是，我天哪，为什么还有人愿意生第二次、第三次？我觉得这个，而且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没有人告诉我这个生完以后你这个剖腹产是这样的，然后真的是超级疼，然后特别是他怕过来给你亲这个宫内的血要去摁这个刀疤，然后包括你去下地要走路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这是一个手术，它不是一个生娃本身的一个自然过程，它是一个手术。手术的话它就需要去面临一系列的术后这些所有的问题，包括很多尴尬的这些问题，不管是你上厕所然后饮食，包括
就你觉得自己是个病人，其实那个时候
不，我觉得不是病人，我觉得自己是一个不是人的一个
什么
就是
不是人，
就是没有尊严，
就没有尊严。
对，没有尊严了，就是觉得就是对自己是个工具人。对对，就这种感觉。对，我就觉得哇天哪，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这些事情。
在这过程中你的妈妈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就是她是一直很心疼你的。包括你刚才说到这个问题，为什么会有？就我其实也有非常感动，是因为我也是女儿。然后我就觉得，我想象的这个她的未来，不管多美好，我觉得如果她有一天要生孩子，我都会非常非常心疼。而且我也不觉得是一定是必要的。对，
我妈妈应该是属于她肯定也是心疼的，但是她不会把这心疼去说出来，她会尽可能的去照顾的我体体贴贴的。因为我妈是从小就把我像个小公主一样去照顾的，所以直到很大的时候都就是就不是那么会照顾自己。就是对对，然后但是他从另一点，我从我的角度去想，可能从他的另一个方面来说，他也是这么过来的，而且他们那时候的条件要比我们差很多。那可能他觉得应该都是可以承受的。而且我觉得人类啊很神奇，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痛。就是当时我就想，怎么会是这样，会怎么会是那样，就是但是过了一两个月，后来又想，哎，要是什么时候再生一个孩子可能不会那么排斥，哪怕这些罪再受一遍。就是并不是说我热爱做这个事情，就是不会像刚生完那么排斥，其实它就是就人类的基因自带的那种好了伤疤忘了
痛，就是修复你记忆的能力。
对，但是如果人类没有这种 这种基因自带的这种修复能力，那是
没有人
是
吧？
就是
no，
就是不光生孩子，包括其他的事情，就是整个人的生活就不会那么美好。虽然说老话说就是人生这个不如意的事情十之八九，但是大家就是都十之八九，你怎么能过好这一生呢？
嗯，
但
嗯
那肯定就是需要有一些这个基因里自带的这种自我修复的这种 bug fix 的这种本能吧。
其实现在疫情也是一样的，就是大多数人还是过度乐观的，然后而且他也不愿意去想说什么巨大的风险巨大的变化以后我可能会怎么怎么样，虽然有可能事实是这样，但是我觉得人类还是挺盲目自信盲目乐观的一种动物，然后这种精神就是在心理上其实是一个自我保护。
嗯，对对，
嗯，
这样的话可能能更好的延续嘛。
嗯嗯，然后后面你经历的这一到两个月吧，就是他们住了多长时间 ICU？
大宝是住了大概一个月多一点，40天不到。
嗯。
然后小宝是住了两个月，那小宝真的是非常的坚强，我们都要叫他坚强宝。
嗯，
因为当时医生都觉得以他这样的情况是三个月起至少要住。
嗯，
然后我们也是做好了这个心理预期的。
嗯，
然后没想到他住的两个月，哎，医生就说他可以出院了，而且没有其他任何问题。嗯，就是
完全健康
啊。对，嗯，他就是入院的时候瘦小一点，就是但是有当时有呛奶的一些情况，也做了一系列检查什么，当时其实就怕医院打电话，不打电话就是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一有电话就怕有不好的消息嘛。然后但是出乎我们意料的是他很坚强。
但中间有过比如说接到电话然后危险这种情况吗？
还好，医生只是有一次通知蔡大去做那个给小宝做一次那个胃部的检查，说他老是呛奶吐奶喝不进去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如果原因不好的话可能要做手术，然后他当时都没有告诉我。
总是说的这么严重。
对对对对，但是他没有告诉我，他怕我受不了他就自己去了。嗯，自己去了说哇，就是短短的那个小腿一点点在手上的这种感觉，就是做检查的时候他感觉劲还挺大的。嗯，做完检查并没有什么。
嗯
嗯，对，所以还好，就是虽然看起来还好，但是后来我出院的时候我会去看他的那个收费清单都有哪些项目，然后看到有输血的项目，然后就哇那真的是遭老罪了，这个小朋友一点点你还得静脉可能都找不到在哪里，你就要输血，然后还有很多看得懂的看不懂的这么多项目。然后我看到了这个为什么这个那么贵的原因，就是它有一个项目叫做重症监护，这个重症监护的这个项目可能是仪器和人就是全方位的去照看它，然后各种设备全开，它那是按小时收费的，就是好像一小时就要900多。
嗯，
所以可能会造成别人觉得住这个 ICU 会很贵，因为天下来的话你想就得2万块钱嘛，就是就会很贵，但是他们也没有用太久，就用了几天。
嗯，
然后其他就是日常的护理检查，然后可能初期有些输血，然后都是其他的检查，药品奶人工什么的这些东西。
嗯，
一切都比想象的要好很多。
嗯，
所以我当时就觉得
本来是做好倾家荡产的准备。
就是用琼瑶阿姨的一句话就感激上苍。对，就觉得他让我学到的是几件事情。嗯，三件事情吧。
嗯，
一个是对生命的一种敬畏感，就是生命让我看到了它是既脆弱的但又顽强的。
嗯，
它会因为很多不可预知的问题会很脆弱，然后它又会因为那么一点点小小的生命它的求生的本能它又那么顽强。
嗯，
所以我会觉得它是一个又坚强又脆弱的一个生命体，也代表人类每一个人，这是我学到的一个事情。所以乃至以后我看到一个 小害虫或者小蜘蛛，很多人或者想去踩掉它，我说不要踩，长那么大不容易。
嗯，
对，就它并不是说我有多慈悲或者我信什么教，但是我觉得每个生命你都要去尊重它。
嗯，
对，它是很不容易的。
嗯
嗯，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不要有侥幸心理。
嗯，
就很多时候我觉得是我跟蔡大最差异最大的一个地方，他可能会觉得有些事情是概率问题，但对我来说有些事情它就是两种可能，发生或者不发生。
嗯，
只要这个事情的主动权不在我自己手上，那它只有两种结果，发生或者不发生。我不会觉得这个事情概率只有10%，那我就是那个90%。
嗯，
所以这是我包括我们后期我们两个人在讨论这个投资方面的事情的分歧点，也是在这里。就是他让我知道，就是你说我们都怀了双胞胎了，然后还会发生这样的事，就双胞胎已经是概率非常低的一件事情了，然后又是双龙双羊这种双胞胎里的 easy 模式，但是又发生了这种概率极其小的这种这样的一个情况，那然后孩子就坚强的顽强的活了下来。所以我觉得不要觉得很多事情你就是可能挑不中你，你可能就是那个分子，就是你就是那个典型，所以这个对我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件事。
那这会让你就是比如说它导致结果什么，比如说你会更倾向于不去冒险，不去做一些特别冒险的事情，更谨慎。
嗯，其实我本身就相对会谨慎一些，但也不是说不敢去做冒险，但是可能我会去评估这个冒险的结果是不是我可以完全去 cover 住的。
嗯，
就是我不会去做一个非常高杠杆去对赌的一个事情，或者去梭哈的一个事情，我得觉得这个事情我是能够 hold 得住的，甚至让我很肉痛的，但是我可以承受住它
最差的结果。
对对，就凡事我都会去想这个最差的一个结果，我是不是用就是用被调侃的，就蔡大经常调侃我永远都有 plan B， 就是这样的一个可能他是一个非常偏乐观的人，对，就会往好的方面，或者他觉得这个概率比较大，他去做这样的事情是 OK 的，但我就会给他去泼冷水。
哦，
对对，我觉得这个是这是我们俩的不一样的地方。这个做事情可能一个更偏向于投资人的逻辑，一个更偏向于生意经营者本身的逻辑。对，我觉得也很有意思。
那疫情期间肯定是你的逻辑是对的，就谁知道呢，对吧？
对，这个事情真的不好说，我觉得。而且其实你不能说某个人就是对的，某个人就是错的，这个也存在一定的这个时期吧。我觉得就是疫情这种事情就是撞上了，那就是撞上了。对。
第三个事情是什么？
哦，对，还有第三个。哎，聊开了突然有点忘了。
但是你那60天吧，你自己是有感觉，是说其实任何一天都有可能你睡一觉早晨起来可能这个生命就会有危险，甚至不在了。
其实我当时出了月子就好一点，我觉得可能月子期间也会有一些这个影响。我曾经做过一个梦，那个梦我是哭着醒来的。我做梦梦见一个小小的这个金鱼，然后它有脑袋上有一个小独角金鱼。然后后来它消失不见了，然后我去找它。哎，现在说起来都有点难受。就是我醒来之后觉得那个是不是这个比较小的那个孩子在挣扎。对，当时但是这个本身并不是说我作为一个妈妈去觉得去心疼一个孩子，是作为一个第三旁观者去看到一个生命的这个脆弱的可能性，以及他想要去活下来的，以及我很想去寻找他把他找到的这种感觉。就是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那个千年女优这个一个动画电影，就是她这个女主角她不停地去寻找一个 他觉得存在但是他可能已经不存在的这么一个这也不能说人，就是一个信仰，就是当时我是这种感觉，所以我当时是有点难受的，就那一次是非常难受的。对，
再次去好奇自己小时候包括自己出生的经历的这些，你会回去问你妈妈吗？因为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我前几天不是因为小孩，是因为好像我一个朋友他想就是算他的紫微啊八字啊什么类似这种，然后我就介绍一个朋友给他，然后就需要提供自己的那个，就我那个朋友他的那个派系吧，反正是就是不仅要问你是什么时候出生的，就比如说哪个时间，还要问具体的情况，比如说剖腹产和顺产他推算的结果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对，然后就需要问的比较，然后有的人就会发现，然后就大家就本来觉得很简单的，我回去问一下我是剖腹产还是顺产，我就确认一下不就好了。然后而且很有意思的是，非常多人对自己的出生方式就是那个回忆，就是比如说妈妈怎么告诉我的，是非常笃定的。但其实当他回去再次比如打电话问的时候，会发现非常多新的信息，会发现很多自己完全不知道的东西，或者说自己忘记的或者自己记错的东西。然后比如说你刚才提到这个就是缺氧啊窒息啊，我也有一个朋友应该你也认识啊，就是不提他名字，然后他就是回去问他的妈妈，他才知道说他是因为出生的那个宫缩时间比较长吧，反正出生的那个过程比较坎坷，所以他出来之后就是缺氧，然后缺氧到什么程度，就是他整个人是紫色的，然后他妈妈给他就相当于在医院打这个防脑瘫的针，打到了一岁，就打了一整年，他完全不知道，就他完全不知道，他一直觉得自己是就是一个很普通的顺产的婴儿，直到他回去问，因为我的那个朋友问的特别仔细，就是说你一定要把什么时候羊水破了呀、什么什么这些就具体的过程都问清楚，就是因为他要分辨你到底是自然的还是非自然的这种情况，然后他就非常非常惊讶，他才第一次意识到，他到三十岁，他才第一次意识到，原来他的妈妈受了很多苦，原来他自己也挺不容易的，你知道吗？就差点变成一个脑瘫儿。他现在是一个 Ivy League 的一个，就是很聪明的、很精英的人，但是他不知道自己的经历是这样。然后还有朋友就是回去问了说，本来他一直记得自己是顺产，但其实问到很细节，他的妈妈就才会跟他说，就是其实是顺转剖啊，或者其实是就反正也是很坎坷的一个过程。然后我自己也是，我听了他们的故事，我就觉得哎，我也回去再确认一下，因为我自己也觉得还蛮确信我当时那个故事的，因为我出生的时间很特殊，是89年6月5号，所以那个时间很特殊，我一直记得很多故事的细节。但是我这一次回去问，我也得到了新的信息，就是我妈说我晚产了23天，
哎，我也完成20多天，
我的妈呀！然后我想说，是，然后我后来他说，就是以现代，如果是现在的话，因为当时就医疗条件啊，然后还有就是对这方面的一些处理吧，可能现在不太一样，没有那么严谨。但现在的话，那绝对就已经是用催产素把你弄出来了。然后我妈还说，当时也是挺偶然，她就说，他其实一直就是心也挺大的，就每天在楼下大概要走1-2万步，然后我还是没有任何反应，但是直到他看到他隔壁床的有一个产妇，就是因为一些很偶然的原因，这个孩子就最后在生的过程中死掉了，所以他才很害怕，他才就是跟医生商量决定说那就剖腹产吧，就是也是一个很偶然决定。那如果说不是做了那个决定，那我之后是怎么样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就很偶然，就很偶然。但是我觉得妈妈就是还是都是很不容易，就是我觉得可能对于妈妈来说，你想我觉得很神奇的是，就是你如果不这样去仔细的问她，她哪怕经历过这么坎坷的事情，她都没有主动跟你讲，就然后你去问妈妈这个过程，她会很轻描淡写的就当做一个别人的故事一样讲给你。我相信其实可能过了20年之后，你的两个女儿回过头问你，你也会当做一个很精彩的故事可能来讲，就我觉得还是挺神奇的那种
不管是对于妈妈还是对于自己身世的这种感觉还是蛮神奇的。嗯，
而且我觉得每一个生命它都有自己的一些共性和特性吧。
嗯，
然后我妈妈可能没等我问她就会跟我说很多我小时候的事情，
嗯，
包括现在她在带两个宝宝的时候她也会跟我说大概哎，这个像你小时候这样的，那个像你小时候那样的，她就会说。然后其实我很早就知道我大概是，其实我的出生也是晚了大概能有20天左右，就是就赖在肚子里不肯出来，所以我妈妈也是经历了顺转剖啊什么的，就说非常辛苦，然后最多瘦啦怎么怎么样，然后月子里带你啊也比较辛苦什么什么，但是真的是有点像你之前说的比较轻描淡写一些，但是细节还蛮多的，因为我总会忘了我大概是早上几点几分出生的，我每次要问我妈的时候她都会非常准确的告诉我是几点几分，并且是夏令时什么什么的，
哦，
就这种都会很确定的告诉我。对，这个倒还好，所以我应该是得益于我妈妈非常细心，她是很细心，她会把所有的故事都从小到大会跟我讲一些。对，
我觉得爸爸和妈妈确实也很不一样，就是那段时间你在康复的时候我们有跟蔡大聊嘛，然后我就问他，就是这个也当然还在 ICU 里面，他还是比较紧张的，然后我会问他感受，他就说因为那个 ICU 里面妈妈是都在坐月子什么，全是爸爸。
对，很神奇，我真的是第一次除了看到在互联网公司有这么多男生之外，在别的地方看到这么多男生
就是还是挺有戏剧性的一个地方，一个场所，对吧？
对，
就是新生命，但是又是有全都是有危险的新生命，然后所有都是爸爸在那儿挺笨拙但是又挺焦急的在那儿看。
对，
嗯，
因为当时小宝出院，当时大宝出院我们去接他，我第一次去那个地方，就是之前都是蔡大每周去跟医生去沟通，然后当时他分了几个地方，一个是那个早产儿的这个 NICU， 还有一个是极早产儿的 NICU。
你们是极早产儿吗？
没有，我们是早产儿，
哦，
但是我们是低体重儿和极低体重儿，
哦，
就还不是极早，但是极早产的话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就是极早产它就有可能很多生育上面就是你的怎么说身体机能发育方面还没有到达那个时候，但是早产儿呢是你到了那个时候但是可能长得就不是那么的完整或者是不是那么的大，就这种感觉，就是我们因为我们是体重比较低嘛，小宝是属于极低体重儿，是这样的，但是他的肺部是有在发育的，不像有些孩子出生他可能肺部都还没有发育，这是特别恐怖的一件事情，非常危险的。我当时去的时候 一进那个门，哇，就是老老少少都是爷们儿，就是然后基本上都是背着个这个妈妈包里边都是奶，
哦，
所以就是他们去给孩子送母乳，
送
有的是送母乳，
哦，
能喝母乳他们就送母乳，这种真的是还挺神奇的。然后我后来听说就是有一次他们去跟医生沟通的时候，好像是遇到有一个不知道是是不是双胞胎还是三胞胎的我忘了，有一个孩子的爸爸，当时那个医生跟他说你们家孩子可能不太行了，那个爸爸就当时还挺崩溃的。就是我不知道当时那个父亲的这个角色他是什么样的感想，自己的妻子还在这个坐月子，然后这边的孩子还在等待生命的审判，而且这个审判需要你去回家跟你的家人商量是否终止，就是让我无法想象这种生命不可承受之重啊，真的是就会觉得这个生死之外无大事，真的那个时候会深刻体会到这种感觉。
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讲，就是你们所经历的事情其实是那个很小的分子嘛，但是从另外一个就是最终现在我们回头看的这个结局来看，走过了这一切，然后 没有任何的这种留下来的，比如说大大小小的病啊，然后很健康，就是这一切关都闯过来了，其实也是一个很小概率的事件，也是非常非常幸运的。
对对、嗯、是的是的。
而且就是我听蔡大说，就是大概从医学评估上这样的情况，我问他，我当时问他，我说是不是如果在20年前你这种情况的话，可能至少一个是活不下来的。他说不用20年，就10年前就活不下来。
其实是这也不是按年，就是按真是按城市来分。
嗯，
就是哪怕是在现在，你在一些县城或者是村里，嗯、你只有卫生所或者只有县医院，
嗯，
很有可能这个孩子是活不下来，甚至两个孩子都活不下来。
嗯，
这都是有可能的，因为你当双胞胎在肚子里有一个不好的时候，他如果生命出现危险，另一个是有影响的。就是因为如果是两个孩子，他们距离是比较近的，那影响会非常直接，但是距离比较远，他也会有影响。如果是有一个孩子不小心在肚子里边已经先一步走了，那他在肚子里的这个会沉淀出非常不好的成分、
哦，
从而影响到另一个健康的孩子。
我的天！
所以这个都是不可预知的，甚至是因为我加的这个宝妈群很少，我只加了一个双胞胎宝妈群。当时我就看到有人在那个双胞胎宝妈群帮一个那种内蒙的一个妈妈双胞胎妈妈去筹集善款。他们的情况就是，其实我觉得比我们还好一些。他是两个宝宝，就是好像小的那个是2斤多一点，然后具体多少周我忘了。
嗯。
然后，但是他说我们没有太多的钱去做这个持续的这个医疗怎么办？但是他们还没有剖，但准备剖要住 NICU， 但是他们当地条件又不好。想要去外地大城市、
嗯、
就是非常辗转，他说家里只有5-6头牛、
哦、
就把那几头牛都卖了，都没有办法就是筹集这些钱，甚至你筹集到这些做手术住院的钱，那愈后怎么样不知道。 甚至他能不能顺利的到达这个医院，平安的生下这两个孩子，别说一个，就是都是未知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也真的是很难说，可能用这个川建国的话说，就是这就是命吧。真的是难以预料。甚至我之前还就在我这个群里边的妈妈她自己的一个例子，她那是一个宝爸，她问了，她说他们家的孩子已经出生了，但是有一个宝宝他是这个颅内出血到达了4级的一个情况，就属于是已经是不可逆的一些损伤，但是医生在看劝他们，就是也不叫劝，但是非常客观的告诉他们，就是不可逆，而且可能影响非常大的这个概率是很高的。
嗯，
让他们考虑这个孩子在 NICU 里面是不是要放弃。然后这个孩子当时在群里边问我们的时候才出生刚5-6天，所以他在问我们有没有遇到过颅内出血的情况。当时有一些孩子是有的，但是当时颅内出血是1级到2级之间，他会自己慢慢的去吸收了就好了，但是他的情况比较严重，是4级的状态，就是吸收的话，这个脑部就是可能吸收不了这么多，或者吸收之后那个脑会有一个叫什么什么化，我忘了一个医学名词，就是会造成你的脑部的一些不可损伤，就不可逆的损伤，可能先是肠胃功能的不好，可能后期眼睛也会不太好，就是你们要考虑清楚能不能承担，家庭能不能承担这么大的风险。然后他那个爸爸说，好的，我们知道了，我们再等1-2周看看情况，再评估一下。就是然后后面我就没有见过这个爸爸出现了，也不知道现在什么情况，大家也不敢问他。就所以我说都不用说是20年前10年前、哪怕是现在，而且那个爸爸还是在我们散装江苏，但其实医疗条件也是 OK 的，哪怕他转进去上海、就是但是这个是属于你在医疗条件特别好的地方都可能不一定能够去能够 逆转的一个势头，更别说在医疗条件不好的偏远地区，那这个真的不好说。嗯，甚至我们在医院也看到过有这种开着这个急救车从内蒙急救一路送着孩子送到北京这个 NICU 的，那可能在内蒙当地条件算好，然后时间又掌握的还好，就是可以抢救的。那其实更多我们还没有看见的地方，甚至是没有看见的案例，它没有发生，没有被广为流传，所以我们看到的真的只是都是幸存者的一个偏差。
嗯，
我觉得相信坏消息是很多的，只是我们不知道，他们就默默的自己家庭内部就消化了。
我记得我听过一个美国的播客，他就里面有个妈妈，他就讲说他小孩是也是刚出生下来有几种先天病还都挺严重，反正就是前几个月需要非常高强度的护理。然后他说他那个时候最害怕和讨厌听到医院的其他妈妈或者是朋友跟他抱怨说，比如说我的小孩就是今天他吃饭很不好，黄疸，就类似这种很小很小的问题，他是真心会非常非常生气，然后会气到就是需要他的老公去帮他屏蔽这些东西。
他都会觉得你们这太矫情了，
对，
这都不是个事儿。
对对，
他
会非常愤怒，对，他非常愤怒，他觉得我每天都在想把我小孩从这个生命的和死亡这条线上拉往回拉，每天在做这件事情。然后所以其实就你说这种个体的幸存者偏差和个体差异，那其实你提到地域，其实观念也是一样的。那这些人他不管是什么地域什么样的家庭条件，他都在努力的想要去挽回一个生命。那也有地方就是哪怕你可能就是生了一个女孩，你可能是完全健康的，但是你就是不想要这个生命，或者是不给他一些机会。
对，而且我甚至也听到过当时真的我觉得我那个群也是很神奇的一个群。
嗯，
有一个孩有甚至真的是孩子，当时一个妈妈她住院了，他们是应该属于是一个小地方的县城。
嗯，
然后她说她隔壁床的一个孩子，那个妈妈就她隔壁床的一个另一个妈妈就像个孩子一样，可能才20岁，就是还是19还不是20，就是还没有到法定的年龄就准备生孩子了。
嗯，
是就是也是双胞胎两个孩子。嗯，然后医生就说你这两个孩子可能带一些先天的这个比较弱一点的这个问题，可能需要住这个保暖箱啊，但是反正巴拉巴拉的这些问题我跟他说，但是会产生一定的费用。然后包括这妈妈本身自己也因为这个怀孕会有一些这个产后方面的疾病。然后当时可能真的是村里人就会觉得我们拿不出这些钱，这两个孩子我们就集体不要了，然后甚至妈妈的这个病我们也不看了。就是当时跟我们说话的这个妈妈她非常的生气，她觉得这些都是完全是可以去挽救的，其实在我们看来可能花不了多少钱，可能是十几二十万的这种但是在他们村里可能觉得这是很大一笔钱，甚至其实医生说的都会可能尽可能多一些，甚至我觉得你要去尝试可能都花不了这些钱，就跟我们一样，可能我们最终花的钱都还不到医生说的一半。就是但是他就会人为的就去放弃很好不容易得来的这两个宝宝就都不要了，就是而且就是遗弃在医院。
哦，
我觉得大家就都会比较气愤，就是什么真的是什么样的家庭他都会有。就直到现在有些人觉得双胞胎是个福气啊或者怎么样，但是还有很多家庭会觉得这是包袱。所以很难去评判每一个人的这个价值观。就是我会通过这种人生百态吧，观察到真的每个人他都有自己的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三观，甚至是对待生命的这种方式，甚至每个人的生命他要长大太不容易了，他小小的生命他还没有自我的这个意识，像你说不是3岁以后更独立性或怎么样，他没有到这个之前他的任何的生存的每一个步骤都有可能被他周围的任何人所扼杀。其实还挺可怕的我觉得。
那如果说现在你身边有想要做妈妈或者是准备 甚至是已经做妈妈的这些人，你会怎么去跟他们描述生孩子这件事情？
我觉得一定要，就是你不要等到怀孕和生孩子，甚至是在养孩子时候去后悔，去说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就是现在的信息都很公开透明，你该做的功课一定要做清楚。你要意识到一个家庭，就是两个人虽然结婚了，但是我一直觉得结婚跟恋爱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从生活状态上来说。但是你决定去要一个孩子的时候，你要清楚的知道这对你个人，首先我觉得妈妈本身你要清楚的意识到你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是不是合适去承受，首先是承受怀孕这件事情，它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它会让你的生活变得非常的跟以前不一样，比如说你会变丑，你会变胖，你的生活会非常的不便利，甚至你的后期你就是个工具人，你会没有尊严，你会没有隐私，你的所有的这个你以前引以为傲的这种小骄傲小自尊都会被粉碎，这些事情你要知道。甚至你自己是否够独立，如果没有人帮你，你的妈妈或者是你老公的妈妈，他们没有时间来照顾你或者去帮你带孩子，你自己能不能够承担这个照顾一个幼小生命体的这个能力，而且同时一定要兼顾照顾自己，绝对不能迷失掉自我。如果你迷失掉自我的话，你的孩子其实也会因为你的崩溃情绪而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就是一定要充分的在这个条件下，你要去知道这个事情对你自己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以及你的有没有这个能力去接它。其次是跟你的伴侣之间，你们要做好沟通，你们去迎接这个生命的时候，你们的这个准备做到了没有，甚至是很细节，我觉得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项目去处理。那可能项目它有阶段性，第一个阶段可能就是怎么去顺利的怀孕，第二个如何去准备这个新生命的到来，那各司其职，父亲他要承担的职责是什么，以及甚至有一些细节到我如果出了这个产房的门口，刚生完宝宝，你必须捧着绿树花来见我，就是老婆辛苦了，类似于这种。因为我听到太多妈妈抱怨说，一上来好多人就围着孩子，没有人关心我。
是的，
就是这个时候就是强烈的这种失落感是的。当然我没有，因为我特殊情况嘛，对吧？可能我是比较佛系又直男的，所以我也不太 care 这个。但是很多妈妈她会 care 说，好像本来世界的中心是我，然后突然所有人中心都在孩子，没有人关心我，就这个点，我觉得甚至这种细节，就不要怕去沟通，我觉得一定要说的非常的清楚，把它当做一个工作来去完成它。然后生下来之后，你的这个浩大的项目才正式拉开序幕，那你们要如何承担这个养育的职责？那就要分工，你如何分工？是你自己带，还是你跟妈妈一起带？还是我说妈妈是指这个双方的妈妈或者爸，就外公外婆爷爷奶奶这样，或者你去找阿姨，甚至是你找的阿姨是要什么样子的？每个人越对于你要共识，就我觉得这个它既像员工又像同事，就是这个阿姨来说，你而且她要24小时在你家，那你希望找一个什么样的人？就是这些都是需要提前去沟通，包括父亲在这个孩子的父亲在这个养育阶段，你的参与度是多少？但是我不需要你跟我说你的参与度是20%或30%这种虚的东西，你得告诉我
保证每天几小时，
你的 list 是什么？就是你的 to do list 是什么？我可能我每天跟他互动一下，或者我甚至可以给他换个尿不湿，冲个奶粉，或者晚上你睡觉我来冲奶，或者怎么样，或者我平时工作就是很忙，我就周末负责跟他怎么样，或者哪怕就是那种工作忙到是云爸爸的那种爸爸，我觉得提前你要沟通，我觉得这个都是选择，就是你们要提前沟通好选择，而不是到事到临头 相互抱怨，然后剩下某一方说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嗯，
我不觉得世界上存在没有办法的这种办法，这个是非常消极的。就是对，想起来了，第三件学到的事情就是你的办法永远比困难要多。对，就很多事情你抱怨是没有用的，然后你的情绪外化也是没有用的，你更多要像在带孩子这个事情上，你要更加的理性。虽然很多人说它是一个人生的这个感性和成分在，你有很多母性啊，或者你有很多这种情感的纽带啊，但是我觉得更多时候需要一些理性。
那你们在就是这些细节的养育的过程中，你有没有就是比如说情绪比较崩溃或者比较难过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其实女性和男性在一起养育孩子的这个过程中天生就是不平等，天然就是不平等的。
这个我认可。
嗯，然后你会觉得有那种女性是很弱势的那种感觉吗？
我其实是过了这阶段了已经。
嗯，
我之前是我有一段阶段其实是深陷在有也不要深陷吧，就是真的是陷入了一种情绪，就是、啊，为什么这不公平
啊？
就我是你懂，
对，
就是就因为我也不差呀，我也可以奋斗自己的事业，我也可以做得很好，我也可以、为什么就说一看这种养育的知识，你去买一些育儿的书，
嗯，
或者你去听一些课，永远都是妈妈应该知道的三件事情，妈妈应该怎么怎么样，包括很多儿歌都说哎呀妈妈怎么样啊，妈妈怎么样，我说啊爸爸去哪儿了就是就为什么这个社会上会这样的，我就觉得可能就是你刚说的，就真的是天生带来，我觉得跟这个社会的这个快速发展也有关系。一方面妈妈主内，这是千百年来的一个传统，然后男女平等又是这几十年突然形成的，所以会给人一种割裂感，就是就对女生的要求可能有时候就会有一种既要又要，但是怎么可能既要又要，但是就是就会因为这种社会发展的这种不平衡性造就了。而且你们发现这个其实是东亚的一个文化传统，就是我们虽然女性解放了，就是说起能撑半边天了，独立女性也很多，但是你一到这个孩子这一块儿，这种但是天然的这种也不能叫封建嘛，就是传统的这种观念它还没有消失殆尽，它不像西方国家，它自然而然发生过渡到了一个阶段，它还没有自然过渡到一个阶段，它是属于两种文化是割裂化的，然后又给它拼到了一起，所以造就了这个。
其实我们有时候很想像西方一样女权平等，但是其实你是做不到的。
对，是的，就是它就
包括我那天跟另外一个就是我播客嘉宾也讨论，就女性自己也会去评判女性本身，就他的这个观念不是说男性怎么看女性，也包括女性怎么看女性这个问题。有的时候我觉得社会中女性给女性的压力比男性，就我们抛开自己的家庭不谈，就说社会中有时候甚至比男性比给女性的压力还要大。因为当男性去比如说就是关于比如说最近很多韩国还有中国有性侵的这个问题，在这个时候很明显的就是男性和女性他是对立的，然后我们女性或者是受害者他想要其实通过某个案例去交给男性很多东西，那男性的当然他可以有一些就是还比较有知识，或者是甚至是女权主义男性也都有，但大部分是这种东亚传统男性嘛。但是当女性去就比如说就是日本最开始的那个 MeToo 的那个发起人，那个曝光自己的女生，然后她后来她说她最崩溃的时候是她接到了很多女生的邮件，和有一些是老太太，有一些是跟她同龄人，去说她一些很贬义的词，去说她伤风败俗，去说她怎么怎么样，这是让她自己心里觉得很崩溃的。她觉得我站出来是因为我想要不要再有女孩像我一样 受伤，或者是说你们能够觉得说有人跟你们有同样的经历，但是我的同类反过来来 judge 我，来践踏我的尊严。
嗯，
对，所以我们当时在就是播客里面举个例子，就是说比如说当我们去评判一个女性的成功的时候，可能我们脑子里面如果说啪啪啪这个人对这个人有评价，然后有一些问题开始冒出来的话，你可能不一定是第一个，但第二个第三个问题你就会好奇说，那他家庭怎么样，他有没有平衡，他有没有，他是不是一直单，他四五十岁他事业很成功，但他是不是一直单身，你会就特别快的去反射这个问题。但是男性你不会去评判这个男性他穿的怎么样，有没有品味，然后他家庭事业是不是平衡，没有人去问男性这样的问题，你也不会天然的去好奇他的这个一个 like 成功故事背后有没有这样的隐藏的故事。但对于女性我们自己也会
我觉得这个是属于社会共识，就是他会把你就是不知不觉的往这个，因为每个人他都有从众的一种心理效应嘛，他会不知不觉把你拉到了这个社会共识当中，你可能会默认了这样一个状态。但是我觉得可能以后随着这个社会发展会好很多，因为其实我觉得自己心里这关是最重要的。就是如果你不去 care 太多别人的评价，或者是觉得这些所谓的传统的这些理论或者是共识对我没有太多的影响，我的自我的这个就是自己的灵魂会更独立一些，那可能受到这样的伤害的可能性就会降低很多。我觉得我的经验可能就是自己要想通，真的就是需要做自己，给自己做很多这个心灵按摩，就是就像一开始我也会不自觉的把自己往这个传统上面去套，就比如说可能我就是比较弱势的那一方，那我是不是就需要在家带孩子呢，因为我有两个宝宝，我因为我不会去想让蔡大在家全职带两个孩子，这不可能，对吧？
你就都没有想过这个选项。
对呀，这个是不可执行的，我就不要去奢望了嘛，对吧？但是我会去想，那有没有什么折中方案，就是可以但是最终你会发现有些东西你是逃不掉的，因为你生活在这个大的社会当中，但是你得让自己好过一些。你要让自己好过一些，你就得去不停的去给自己去做心理按摩，就是需要去想这些事情可能真的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严重，然后很多人说的事情其实你可以去不用去理会。然后我就想做我自己，就是对，我是可以照顾宝宝，但是我也有我自己的生活，那包括每个女生的独立性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其实很多现在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的一些妈妈的这种工作，它其实是可以外包一部分的，包括你请阿姨也好，家里老人协助也好，当然我觉得家里老人协助这个事情是需要适可而止的。对，
就也要有边界。
对对对，
但我觉得你刚才说的这个在意别人眼光，我觉得其实除了一些大的选择，比如说我是不是就要先不工作，两个人如果一定有一个人在家的话，这是非常大的选择。还有一些其实小的选择，我觉得也特别能够需要你自己很多次的独立思考和心灵按摩。比如说最典型的就是喂奶这个事情。因为我身边的现在的妈妈是都还算是可能是非常年轻，可能我上周末见了几个，可能中间有比如说25岁就很年轻就当妈妈的，然后也有那种年纪30多但是本身就是像一个公主一样，就是生活的也很优越，然后也没吃过苦。然后呢我就发现在喂奶这件事情上，大家的选择其实非常大的去反映了他内心的这种强不强啊，或者是自我不自我啊这种程度。我身边有两个女生的朋友是完全一天都没有喂过奶的。就是
怕影响自己的身材，或者是不想，就是觉得这个过程其实挺痛苦的。比如说你晚上还是要大半夜的起来，
不能睡觉这件事情，
对对，
对一个人的消耗，
是的，是的，就是你会神经是这种神，对你的神经一样，你会情绪崩溃。然后或者是有很多人他在喂奶的过程中，其实他很疼，就不是每一个人会发炎，就不是每一个人都那么顺利。有很多人对他们来说就是也是挺痛苦的一个过程。那还有就是但是更多的是非，就是我身边的这种女强人士的这种妈妈是比较多，就是更多的是非常的好强。那好强体现在喂奶这点上是非常明显的，比如说
心理包袱会很重，
是的，
就一定要逼迫自己说要母乳喂养坚持到几岁，
对对对，我就要
这样。
然后比如说其中有一个妈妈，她最近就是她的小孩是乳糖不耐受，她其实是吃不了她的母乳的，所以他们就给她吃这个医院相当于给他们配置的这个
特殊配方。
但是她就好强到什么程度，就是每天都要挤奶，就这个奶是完全浪费掉的，但是她为了不让自己的奶停掉，她就是每天要挤奶，为了能如果有一天她的小孩乳糖耐受了还是能够喝上自己的妈妈的这个母乳。还有一个朋友是他，他是坐月子的时候，我去月子中心看他，然后他是一个挺高知的一个人，所以他可能对很多东西他会有思考，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发现，他说他发现了一件就是很阴谋的事情。他说就是在产前他们有去做一些培训，然后这个月子中心他们是有那种老教授的，就是有这种医生，他会去辅导你很多的知识。然后其中就是关于母乳，然后他们在前面的培训过程中就在鼓励你，其实就是很积极的那一种，就是说，你想有奶，一定会有奶，你没有奶就是你就是比如说心理的问题，就是你不够自信啊，反正就这些。其实当时他听起来他觉得是一种鼓励，是精神上的鼓励，但是当他真的把孩子生下来，然后他当时又有点贫血，就是自己也身体很弱，在母乳的过程中他才发现其实这是一个挺对他来说挺阴暗的一件事情。因为那这句话的反面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奶那是你自己的问题，如果你没有奶就是你的错，因为每个女人都可以有，如果你没有就是你的心理问题，这是你自己要去改变的。他觉得心理压力特别大，然后而且这样的话其实月子中心他有他的利益，就是他希望你是母乳的，
而且月子中心说白了你这个他会有一系列套餐，还有通乳师啊什么的，
是的是的，对对，就是
产业链的，
对，
就
是产业链。他就觉得哇靠，这是一个阴谋，然后他就觉得自己心理上的那个东西就多花点钱什么的，请你这个师那个师他觉得无所谓，但是他觉得自己心理上的东西，那我们这个社会中有多少的 trick。 所以他作为一个互联网投资人，他就去查就是一些在互联网界还蛮红的这些什么微博的号，他们已经运营成一些科技公司了，这种媒体公司了，比如说什么什么这个什么什么崔金涛吧，对吧，什么什么这个老师那个妈啊崔玉涛啊什么之类的，对对对。然后他就去他们的微博底下看，他就发现我们的社会的这种舆论是非常互相影响的，而且也是挺不可逆的一个东西，就是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是很难去对抗这个社会的。就比如说他就发现，那不管是比如说你当过妈妈，你会倾向于跟别人说其实喂奶其实很简单，就很难有，就是我觉得妈妈她是出于一个是我们就你刚才讲到的人类自己的记忆，我们是会美化这个我们的记忆，比如说生孩子没有那么难，喂奶没有那么难，随着你当时觉得难的，你随着时间过去之后，你可能会就自己去美化自己的记忆。另外一方面就是那你也吃了这个苦，对吧，就是我们的父辈，我们的妈妈，他们的再上一辈他们也吃过这个苦，他们倾向于告诉你哦这个是很正常，或者是我至少我是经历了这些的，
他们都已经美化了呀。
是的是的，都也是经过美化的，对。所以他就发现其他的妈妈在底下这些留言都是一样的这种评价，就是说啊，一定要母乳，母乳非常重要，母乳是黄金，然后而且每个人都有能力去母乳，全部是这种压倒性的评论，让他觉得根本就喘不过气来。
其实我觉得这个也就是社会共识给个人带来的一些压力吧。吐个槽的话，就是说 你去网上任何搜这些公众号也好，或者是其他比如说月子中心也好，其实它都是有自己的利益点的。
嗯，
就是首先不管是它后面有自己的相关的产业链，或者是它涉及到这边卖什么东西，但是母乳这个事情，因为本身它毕竟是对孩子是好的，但是作为一个公众的这个媒体啊，或者怎么样，它肯定是需要去宣导共识，这样它才能生存得更好，然后从而获利，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有一点，但是前提这个共识也的确是一个相对正确的共识，从这个生物角度上来说的话，但是从妈妈本身来说，你想不想喂奶，这个真的取决于个人。就像我之前说，你说对一个想做母亲或者想要孩子家庭来说，你要做哪些准备，我第一个说的是，首先你要考虑自己想要什么，自己有没有做好这个准备，你知不知道这些母乳喂养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一切都以自己的角度去出发。比如有的人说我怕影响身材，我就是个狠心的妈妈，我觉得这也不失为一种选择，这也 OK 啊，
对
吧？
是的。
但有些人可能他就像你说的很拼，他拼命的要追奶，一定要让自己的孩子喂奶喂到两三岁，他我觉得你开心就好啊，就是
你开心就好。
对，真的，他因为我觉得存在即合理，就是他只要觉得他这么辛苦，他自我牺牲式的这种做法，他能从中得到自己的一种成就感，他能从中得到成就感，他觉得很伟大很开心，是，然后同时宝宝也能吃到母乳，我觉得也很好。但是千万不要一边抱怨一边做这样的事情，就是说我是被逼的，我这是没有办法，我全都是为了你呀，然后孩子长大之后你就这么跟他说，然后就是这个是不可取的，
不堪重负。
对，就是我觉得当然跟家庭氛围也有关系，就是毕竟母乳是妈妈自己给孩子带来的一份礼物，她有权利给孩子，也有权利收回，不管是孩子的爸爸还是孩子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他们都没有权利去给妈妈做这样的决定以及施压，这个是不道德的，不要做这种道德绑架。如果这个家庭能够相对开明一些，然后就算不开明，妈妈自己够自己的意识能够够独立，我觉得都 OK。就是千万不要做那些你既排斥又觉得不得不做，然后又很拧巴的这种事情，这样的话其实是每一方都不好，甚至你的奶水质量可能都不一定很好，如果从这种共识的角度来说的话，因为母乳它是一个非常难以去量化的一个营养指标，你吃得好一点好一些，你心情好一点好一些，那你长期在一个抑郁的状态下可能又吃不了东西又怎么样，但医学也说我们就他这个孩子 喝的这个奶粉他可能是配方奶，但是他的营养指标都是量化的，
主要是现在科技真的很发达，就是，
然后你吃的母乳呢又受个人因素影响的，其实到后期
喝酒吃辣椒，
就是，我就不知道，就是这个到底是一个
玄学，
对对对对，就是很难说。当然 anyway 就是如果有些妈妈她是奉献型的，她觉得她这么对孩子她可以从中获得快乐，我觉得这也是 OK 的。
所以你说的这一些其实最后立到一个问题，就是哎呀我觉得好恐怖啊，就是一个妈妈她可能要面临这个人生的就是这个三大终极拷问，就是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就是你说的这一切都有一个基础，就是她能够相对来说比较独立而清晰的知道自己是谁。
对对，就是因为你养育的是一个生命啊，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谁的时候，你如何能够比较怎么说，比较能够好的去养育一个生命，对他负责呢？
那如果说就是让你去对广大的可能不一定有小孩但至少有伴侣的这些男性去说点什么，你会希望他们知道一些什么关于女性生育和养育小孩的这种经历？
生育的时候我觉得他们蛮难去体验的，因为这个球毕竟安在了妈妈的身上，
这个球
对，但是你需要去 多多体验他，就是不要体谅吧，就是多照顾为主，就是温柔一些会比较好。然后最重要的是生完孩子之后你不要说我包容你啊，或者是我更怎么样，什么都不用说，说都不用做的，独立带娃两周感受一下，你就什么都懂了。就是你经历过孩子的一系列喂养、屎尿屁、不如睡觉、精神崩溃，你这个是你怀孕体验不到，但是你独立带娃你是可以体验。
独立是连阿姨都不可以在吗？
对，你自己带个一两周，你真的感
觉。我感觉这可以搞成一个项目啊，就是现在不是有禅修嘛，到一个地方七天，你就把那个奶爸带过去，封闭式管理，不能出来。
这个就是像你参加高考的学生，你要模拟考对吧？但是你不模拟考，你不知道这个高考的感觉。但是你必须得进考场啊，你只在外面观看，就说哎呀，我知道你这个老婆辛苦啦，或者是哎呀，我能理解你的，但是你这种理解真的跟你自己去做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说什么都是假的，你做给我看啊，就我也就是说也不需要你长期带娃对吧，但是你就先你比如说妈妈休息的时候，或者是就给妈妈放一个假，让妈妈去旅行也好，回娘家也好，就是休息个两周时间，你自己我觉得
太棒了
对吧。不管是公司还是地球离开你照样转，别说只是请个一两周的假，这个是 OK 的，那你就一两周的时间独自带娃，你试一下感受感受，我觉得应该对促进夫妻关系会有比较好的成效。对，你说什么不如做，对。
Oh, 走。